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美国或考虑完全终止援助巴基斯坦，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白宫表示川普律师要禁书并非言论审查，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谈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问题，美国的反性骚扰之火烧到美国的司法界，美国的一个智库说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赞扬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俄罗斯批评美国干预伊朗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反政府与亲政府对立示威。抗议活动爆发后，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黑利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他说，这些抗议是自发的表达基本人权，并强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挺身抗议。他说，某些安理会成员国相信人权不属于安理会事务，但美国不这样认为。黑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他说，伊朗政权现在得到了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在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在德黑兰的祷告临营者敦促当局坚决应对那些挑起持续1个多星期的反政府抗议的人之后，成千上万的政府支持者连续第3天在德黑兰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几十处地点集会。伊朗官员说，中央情报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阴谋挑起动乱。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将搜集可采取行动的信息，并寻求对那些对镇压抗议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不会袖手旁观。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有充分的授权追究那些对抗议者施加暴力、参与内容审查或从伊朗人民行窃的人的责任。对当局的受害者，我们要说你们不会被遗忘。另一方面，伊朗裔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政府镇压在过去一周已经导致至少21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15000名反示威者已经走上街头游行支持政府。美国南加州的小波斯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一个伊朗人社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下面是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回应兰德参议员要完全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想法，在推特上发文说：“好主意，兰德。”兰德参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今后数天内将提出终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法案。我的提案要把援助巴基斯坦的那些钱用于在美国建设公路和桥梁。”川普行政当局星期四宣布冻结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并表示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恐怖网络采取果断的行动之前，将一直冻结军援。美国政府官员说，冻结的军事援助包括1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用于反恐行动的9亿美元。一名高级美国官员星期五说，巴基斯坦有大把的时间来显示他认真对待我们的要求，我们已经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期待，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期望的实质行动。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美国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威慑，只能破坏安全合作和地区和平的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贾弗尔少将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从来不为金钱而战，只为和平而战。他还否认美国有关巴基斯坦为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提供栖身之地，从而他们对邻国阿富汗的美军发动攻击的指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制定最后期限，单方作出宣布。声明还说，巴基斯坦进行的反恐战争基本从本国获得资金。巴基斯坦外交部说，美国的压力对应对共同威胁的努力适得其反。朝鲜接受了韩国提出的双方下星期二，也就是1月9号，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重兵把守的板门店停战村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但是将只讨论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韩国统一部说，朝鲜星期五上午发来信函，说接受首尔提出的在板门店村举行会谈的建议，讨论有关冬奥会的合作以及如何改善相互间联系。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说，据信双方将使用最近刚恢复的边界联络渠道，以确定双方有哪位官员担任下星期会谈的代表团团长。朝鲜与韩国的任何对话都被视为改善双方关系的积极步骤。朝鲜半岛紧张关系的缓解有助于整个区域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与韩国国防部长通了电话，说南北双方的会谈将只涉及冬奥会，而体育在传统上一直脱离政治。马蒂斯说，不讨论安全问题的南北对话并不是丧失了机会，而是显示朝鲜愿意进行对话的开始。 他说，如果参加会谈的还有其他国家，那可以说是丧失机会，但是没有其他国家参加。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亚当斯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与大韩民国保持密切接触，对朝鲜保持统一的反应。正如文在寅总统所说，朝鲜与韩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不能脱离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项目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2018年1月4号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于2017年12月12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容忍有系统的、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还有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将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封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查仪器设备。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2017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或访华期间，与其他外交使团和外国代表团相互配合，倡导人权，并鼓励访问宗教自由深受政府侵犯的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和浙江省，并确保美国使馆及美国领事馆坚持主动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宗教领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1月2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问题。下面就是这次专访的内容。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We'll see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but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strong voices.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 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
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他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But it's really hard, right? It's really hard to trust this regime.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No, not that I've.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利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利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一本上个星期五出版的书当中呢，引用了许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的话，批评了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的出版，不过白宫说呢，这并非言论审查。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下个星期二1月9号就要来发表了这本新书，叫做《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呢，这个作者沃尔夫，他这个多次进出白宫，并且跟多位的白宫官员还有幕僚做采访，然后来讲了白宫的内部的情况。那么包括了这个曾经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曾经也是为川普总统的竞选大选来活动来做操盘的史蒂夫·班农。那么这个班农呢，在书当中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儿子、女婿还有当时的竞选主任，在川普大厦里面见俄罗斯律师的行为是叛国、不爱国。他并且也说呢，川普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些人正在跟俄罗斯接触。那么昨天呢，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都发出了强烈措辞的声明来反驳。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班农他是表示说，他仍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曾经说过那样的话。那么同时呢，在 昨天的晚上，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也发函给书的作者沃尔夫，还有这个出版商叫做亨利霍特公司，要求他们要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那么这个律师说呢，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后果，包括诽谤、造谣、重伤、破坏书面保密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律师快对班农进行法律的行动。那么对于呢，这个川普总统他本人跟他律师之间是否有交谈过？那这一次的这样的法律行为，甚至可能要禁止这个书的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这个事情他不清楚，需要去问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本人。那至于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了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回应。
总统绝对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也认为发布信息之前应当确认信息的正确性，而不是急于把肯定而且显然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发布。
是的，那谈到这个信息的正确性呢，就是说川普政府认为说所谓的另类事实性的价值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本书却有这么大的回应？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只是表示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是可笑的谎言。那么有记者也问到，就是说呢，禁止书，我们知道禁止书本的这个出版呢，一般都是有言论审查的集权国家在做的事情。因此今天就有记者质疑是说呢，今天是川普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了信函给出版商，要求不准出版，这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来审查这本书？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否认。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这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个人律师。我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没有要进一步解释的。具体情况，请你把你的问题提交给总统的个人律师。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班农他在这个加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之前呢，他本来是这个极右派的保守网站布莱特巴特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同时也是他的执行主席。那么后来他加入白宫之后就离职了，但离开白宫之后呢，还要重新回到这个保守派的网站担任执行主席。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说布莱特巴特应该要考虑开除班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目前已经烧到了担负着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高调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和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不过呢，一些法律专家警戒人们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中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以确保每位法官和每位法庭雇员有一个模范的职场。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说明司法部门未能幸免。此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金斯基在被法庭书记员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事件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 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与此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0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对刚刚步入社会并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人来说是要竭力避免的，马迪尔说。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没有其他法律经验时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聘抢手的工作时，未来的雇主将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你和法官的关系搞砸。
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夸大。他说，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我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应该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项指控出现时，要让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
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以及我也受到性骚扰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说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说，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能将事件政治化。
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文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知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Senator Grassley has proposed an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judiciary.
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建议设立一位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我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宾州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教授阿瑟·赫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子，但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在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也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赫尔曼说，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
赫尔曼教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重要，因为他往往要做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要保持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且要为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8年新年开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a-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 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再次强调其立场，世界领导人的推特账户有特殊地位，抵制一些用户希望推特公司关闭美国总统川普的账户的要求。推特公司星期五发博文说，即使世界领导人的推文引起争议，也不会关闭他们的账户，因为有必要促进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推特公司说，关闭账户不会封闭任何世界领导人的声音，但是肯定会压制有关领导人言行的讨论。推特表示，在决定是否删除推文之前，首先要考虑推文是否具有新闻性质，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推特公司上个月开始实施新规定，删除包括煽动暴力的仇恨言论。美国海军说，找到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海坠毁的运输机，坠毁事件中有三名水手丧生。美国海军的 C-2A 灰狗运输机在去年感恩节前夕执行例行飞行任务，从日本的一个美军基地运送人员及物资到里根号航空母舰时坠入海中。深水打捞专家上个月前往出事地点。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专家小组找到了飞机上的紧急信号发生器。坠毁的 C-2A 飞机在将近5500米深的海底，海军说打捞行动将是迄今为止从最深的海底打捞飞机。美国海军说，深水打捞专家小组将在数周内返回坠机地点，绘制飞机残骸位置图，并在残骸上安装打捞出水面所需的钢缆。海军说将尽一切努力打捞出飞机以及牺牲的水手。飞机坠毁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这架运输机去年11月坠落大约40分钟后，有8人获救送至里根号航母。里根号航空母舰当时正在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为期10天的演习是为了增强日美两国的防卫能力，以及在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中的协同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台湾。涉嫌卖油给朝鲜政府的台湾商人，在接受司法单位的调查之后呢，被限制出境。在野党立委认为，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给自己及台湾都带来很大的麻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雄地检署日前约谈了涉嫌卖油给朝鲜的高阳渔业公司负责人陈世宪。专案小组比对资料之后发现，陈世宪去年在出口报单上填写船舶的目的地是香港等地，不过却是前往公海贩卖油品。高雄地检署表示，陈世宪辩称公海交易地点是透过一位中国前客居间联系，事前并不知道转运的对象是朝鲜政府。检方并未采信，并认为其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当庭告知以150万新台币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韩国海关上个月扣留了一艘名为方向永嘉号的香港籍船只，因为该船疑似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在东海以船对船的方式移交600吨石油给朝鲜。 韩联社报道，方向永嘉号由台湾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尽管该集团注册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幕后的负责人则是台湾商人。台湾媒体也指出，高雄的高阳渔业公司就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韩国朝鲜日报还报道，包括方向永嘉号在内，涉嫌向朝鲜卖油的五艘第三国船只实际法人代表都是中国人。中国方面则表示否认，并强调会严格执行相关决议，并惩处违反的公民或企业。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秘密或私下运送一些物资到朝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那中国除了自己的商人运之外，他也想分散风险，找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这个用这个暴力可有暴力可图的或者想要贪图利益的一些商人去做。
黄伟哲委员还说，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这是航运界都知道的常事。如果有台商辩称不知道在公海运送石油的对象可能是朝鲜，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低。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台商因为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给自己及台湾都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这个不只是他个人涉入一些不必要的国际纠纷跟风险当中，那可能也是会让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面会显得为难，或者是涉入别的风险。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国际的局势相当微妙，大家在面对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态度应该更加谨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对于疑似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朝鲜交易的比利恩油品集团所属船舶及个人，政府会持续依照相关法规查缉与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程序。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时，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其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过去了，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了联想。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电视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就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请来了一些专家学者，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那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呢，经历过文革的华人喜欢用文革的标签。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历过参与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却往往会去容易去说别的国家是什么文革现象，好像中国的文革已经结束啊，实际上中国的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反而是别的国家别的民主国家在说，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这个文革，一会儿说是这个川普新政是文革。我这种现象呢是非常有趣，但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呢，川普和毛泽东都是自大自恋。
就在他们的那个心理的需要，
嗯，
我觉得有比较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那个有点自我陶醉自以为是，甚至是觉得自己就是国的这个心理。所以那个毛泽东我们都很清楚，特朗普也就是圣诞节之前也曾经说了，你不要听任何我们的部长的这些话或者分析，我是唯一的重要的人， I am the only one that matters.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性格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心理就是有一点那个自恋，自带，非常非常肯定自我的这些特色，我觉得是有可比性，别的都没太大的可比性。
那么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呢，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呢，川普和毛泽东之间呢没有可比性。
我觉得把毛泽东和川普做对比的话，往往是一些人谈到的都是表象，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本质。毛泽东是共产党集权统治的独裁者，川普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这是一大不同。第二个，毛泽东消灭而破坏原有的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主要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就是打倒政敌。而川普施政呢，是为了调整美国政策的方向，并没有他私人的目的。第三，毛泽东呢，是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不可冒犯。而川普是既没有个人的这个权威，他不能说一不二，他也没有意识形态旗帜，所以他只是一个在政坛经济当中顽强的前行的这么一个开拓者。所以完全我觉得川普和毛泽东没有可比性。
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种撕裂是谁造成的呢？美国左派指责以川普为首的右派挑战美国主流价值，试图推翻美国的立国之本，如三权分立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右派则指责左派推行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走上了歧途，以类似中国文革中破四旧的方式抹杀美国历史及宗教传统。美国左派和右派哪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文革呢？他们到底哪一方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呢？对此呢，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有思想专制倾向。
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左右两派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这个很正常，自由社会没有什么奇怪的。但问题是，如果有一派有一方把自己的价值观挂上了进步、政治正确这样的旗帜，而把对方的价值观贬低为保守啊、民粹主义等等，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它和文革有点像，那就意味着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所谓的把一种价值观政治上意识形态化，就是说只有我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你们都是错误的，你们必须接受我的价值观，否则你们就是落后，就是保守，就应该受到批评，你们必须统一到我这边来，如果你们不统一，我就想打击你。那么这个做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潜在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个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有某种特点，而这个特点在毛泽东有，在现在这个美国的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当中也有，根源在于他们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呢，政治正确的核心是人人平等。
他们都有责任有一个说法也是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左派觉得右派笨，右派觉得左派邪恶，所以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些出发点可是程晓农说的也是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说这个人种问题，那个种族歧视，那我们要说人人平等，这是一个概念。还有那个白人至上，白人比别的那个有色人种好，我们是应该平等的对待这两个不同的所谓的想法吗？或者在公共的场合，我们应该觉得人人平等是更重要的。所以政治正确有很多非常过分的那些方面肯定是有，可是总的来讲，政治正确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比较客气的和平等的对待别人。所以 我觉得政治正确现在已经变为一个给夸张的一个笑话似的，可是它的出发点还是要有礼貌。
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 diana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德国对最近中国定罪和判刑两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做法表示关注。德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对于中国人权卫士博主吴干和中国律师谢阳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的含糊罪名，以及吴干被判入狱8年，德国使馆和美国使馆深为遗憾。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干。声明说，鉴于谢阳获得免刑，我们敦促中国允许谢阳无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其职业活动，同时免受任何限制。这份联合声明还指出，多年以来，谢阳帮助了中国公民同胞维护他们在中国法律下的权利。他是中国当局始于2015年7月的所谓709大抓捕的目标之一。吴干被审前拘押了2年多，并且在2016年12月9日前一直被禁止接触独立律师。谢阳被判罪之前的6个月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后来又继续被监禁18个月，才于5月出现在一场未经宣布的审判上。在审判期间，谢阳宣读了一份起草好的忏悔书，与他此前描述受拘押时所受对待的署名声明直接矛盾。在当局于2017年5月拘押了谢阳原先的律师之后，法院指定了一名律师来代表谢阳，还禁止他自行选择律师。这份联合声明说，鉴于吴干和谢阳在被拘押期间遭到严重虐待的指控，以及谢阳在官方媒体上的公开忏悔，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并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和承诺。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将律师和权力卫士看作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合作伙伴。美国和德国在联合声明中还说，我们还继续呼吁立即释放王全璋，他已经被拘押2年多， 并且被禁止接触独立律师。没有什么能比不公不义和压迫更能颠覆一个国家。中国人民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